长老，你要 unmute 一下。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每个清晨喜乐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里面，我们有属天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愁烦都交托在你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就当我们现在开始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正是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求圣灵带领我们知道在你的国度里面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谢谢你，请你带领下面晨更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早好，我们今天请橘子姐妹替我们念《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
好，《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阿提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现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时，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身旁，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好，谢谢橘子姐妹。我们今天开始练《使徒行传》。首先我们要知道谁写这一卷书。第一章一开头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也说提阿菲罗大人啊，讲了很多事情啊。大概是在主后62、63年那个阶段写的啊。他这一卷书里面特别注重圣灵，所以有人也称为圣灵的行传。在我们今天念的11节经文里面，圣灵就出现了三次。如果我们今天要选一节经文来背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一节了哈。第一章第八节啊，要会背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待会你们小组的时候，组长要叫他们背啊。那在这个序论里面啊，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哦。第一件，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大概跟门徒显现了多少天？那在第三节说有40天之久，这是整本新约圣经唯一讲到有40天之久、哦、所以我们常常 都认为是耶稣复活之后出现了40天让门徒们看到。在第三节讲到说他在这40天之久跟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这个神国的事跟后来第六节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是不同的、啊、我们可能都晓得那大部分的人还以为耶稣是要做、地上的君王要复兴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其实主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是讲到天国的事、啊、那在第四节呢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记不记得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从14章开始一直到16章这三章就讲到有四次至少耶稣讲明了圣灵要来保惠师要来所以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现在呢他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往后读使徒行传就知道第一次是第二章讲的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在等候所有的犹太人的信徒就得到圣灵了那后来呢我们读到第十章十一章彼得在哥尼流家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那是第一次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身为21世纪的信徒你确信有圣灵内住吗你确信圣灵在 你身上吗你有什么圣经经文可以证明你确实有圣灵内住这点很重要啊。好后来呢第八节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啊要再替他做见证。然后第九节说完这话之后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了然后有两位天使就出现了。跟他们讲 一句话在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这个怎样来是指什么意思是在圣灵中降临吗还是说他有一天会再来那如果我们记得啊，当年我们查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讲到啊，将来那个人子要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在第七章的十三节啊，然后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然后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也不能败坏那边是讲到将来主再来的一个预言啊。那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也讲到耶稣要在橄榄山再来啊，所以待会我们分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确信耶稣会再来吗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或怎么样的情景再来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有把握吗那这个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记得啊，背诵经文在一章第八节那两个问题第一个跟圣灵有关第二个跟他再来有关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平吧帮我们分组
好的
好，大家都回来了啊！不晓得你们组谈的热不热烈啊？我们的组听弟兄做了几个见证啊，他说昨天在幸福小组啊，有人就是靠圣灵祷告，就帮一位慕道的女士，她最后决志了。他们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因为我叫他们背第八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现在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知道啊，犹太全地到地做我的见证。他讲那个见证啊，我们小组里面啊也分享到，怎么靠圣灵的能力来解决婆媳的问题。这个婆媳的关系是人间一大难题啊。我刚刚他们讲说，以前我跟一位很尊敬的年老的牧师有一年时间，他就跟我说，哎呀，他传道一生一辈子只见过三个四个真正好的婆媳关系。那刚刚苏姐妹就讲了很多那个见证跟例子，只要我们肯顺服圣灵，有办法的。圣灵会低估我们，圣灵会让我们自我反省，我们如果讲错话做错事，圣灵会担忧，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真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婆媳关系啊。我们也讲到说，为什么你确信圣灵在你身上，圣灵内住在你身上，圣灵可以成为你的保惠师啊。最有名的经节就是在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边说，不拘你们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曾因为圣灵受洗，引一位圣灵，然后成了一个身体。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受了圣灵的浸，圣灵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教会里面，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你怎么知道有圣灵呢？就是在保罗写的以弗所第一章的十三节，他说到，好像上一回命弟兄也提到，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下面说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下面说就马上的意思，立刻的意思啊，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一个值，只等到神证明背书，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多美啊！所以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都要确信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会教导你进入真理，会带领你进入真理，会成为你的保惠师，何等有福。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小组。
大家早，我是 Vivian。黄师母要我代表我们这个小组做点分享。我们这一组有黄师母，有我，有 Cindy， 有 Joanne。我们觉得像黄师母就说，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就感受真的是圣灵真的是跟我们同在，看到这个大家真的是弟兄姐妹们 每天跟神呢更接近，然后他就可以看到真的是不管我们在祷告中的同在，我们在分享中可以看到圣灵的同在，可以看到圣灵大大的浇灌，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在灵命上的成长，所以可以真的是可以证明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我呢是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很了解这个圣经啊，有时候一读圣经就想睡觉，就是觉得哇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安眠剂。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真的启示了灵的同在，我现在竟然会喜欢读圣经，然后好像不懂的地方还会去查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知道我这个身上有很多的病痛，当我很痛的时候真的一句话就出来了，告诉我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干。马上好像就在提醒我说 Vivian 你不可以， 你虽然现在是残疾人，你是全身病痛，但是你还是要抱着喜乐的心，你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跟从主。哎，我就觉得我好多了，然后就觉得哎，整个人就好像正向起来了。然后刚才那个九岸姐妹呢，也讲了她以前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在他们教会的地下，就是楼下地下室呢，就是做事工嘛。哦，好像是带领，不知道是不是儿童事工，就带一些事工。那他就一直想说，他很想到楼上去，就跟大家一起崇拜主。他的心里就觉得啊，就是很希望，很迫切。他就自己就唱一个什么 Holy， 他就唱一个 Holy 那一首圣歌。结果真的是很奇妙，他在车上一打开收音机，也是出来 Holy 这个圣歌。后来他跟好像姐妹们一起查经，也是唱 Holy 这个圣歌，就是真的圣灵一直在引导他。那他觉得心里真的得到安慰。Cindy 也是说，像我们大家真的能够一大早啊7:30都能聚在一起查读神的话语，真的是圣灵的催逼，才能让我们大家能够一大早起来一起聚在一起，就是说听神的话语，提取这个每日的力量，这也是证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个就是你说我们确定耶稣会不会再来，我们就开玩笑，就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了，这句话我们当然是绝对相信，我们绝对相信耶稣会再来，我们才会变基督徒。所以黄师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哎，挺好的，讲得够完整了。那个 Cindy 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嘛，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就是在想，应该是这里啊，应该是讲主耶稣，来到就是在教会被提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空中与我们相遇的时候，还是主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与我们众生徒一同来到地上做主的做王的时候，这两个到底是讲哪一个时候呢？
我个人读经相信，这边讲的再来是他真正的跟他的众圣徒从天降临，就在7年大灾难之后。那圣徒被提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他相会，他没有真正的 touch down the earth， 是第二次，是7年大灾难之后他带着众圣徒驾云降临。如果有讲错的，肯请大家补充。
好，
请说，莉莉亚。
对，我在那个命弟兄这个小组，那我就代表我们小组来总结。然后我们小组对于耶稣的再次降临是没有异议的，对圣灵内住有什么体验，大家有很多讨论。那小平姐妹先是说那个他自己有体验，就是圣灵他在信主觉知的时候，然后就有圣灵的内住，他自己是有感觉的，所以非常的蒙恩。那我自己就觉得，因为我也没有做觉知祷告，我是直接受洗的，然后但是我感觉到圣灵可能要迟一些，迟了两三年之后才感觉到圣灵，所以我自己不知道，就是在你一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了，还是说你真的就是真的信主，我们里面接受主了之后那个圣灵才内住。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疑问，但是明弟兄也给我解答了，就是在以弗所书1: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据，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就是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你们就信，你们要信他，你们信他就受了圣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点就是说你信神的那一刻，有时候不一定是外在的意识哈，包括我们受洗可能都是外在的意识，是你心灵里边接受神那一刻圣灵就进入了。然后如果不对大家来纠正啊。然后 Flora 姐妹对那个第六节也有很多感动，她说第六节，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就是我们这个地上的使徒和门徒其实他们的目光那个时候还是看在地上而不是天上，他们还在想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们纠正过这个疑问哈，就是在福音书中，然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也提问，一直想让耶稣基督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可是这个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在天上，对天上的期待。然后 Flora 姐妹还说她是怎么感觉到圣灵呢？她就是她常常有感动哈，就是自己想的心思意念是一样，但是圣灵的感动常常在她的头脑中出来，然后是完全不同的。那因为但是圣灵的感动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时候他就知道是圣灵，是神的意念，是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经历神应该是在不开心的时候经历神那种大大的喜乐，就是浇灌他的身上，所以他对圣灵是有经历的。然后爱丽丝姐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讨论完，就是说人在不圣洁的时候圣灵还会在我们里面吗？那就像是房东和租客一样，人有罪时圣灵还在吗？那个租客是不是会离开呢？然后命弟兄回答是，就是人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行动时，那个是时候我们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不听圣灵的话，但是圣灵还在我们里面。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约翰一书中也有，我现在就不去翻了，也有这样的话。然后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故意犯罪和不故意，或者是软弱，或者是不小心犯罪，那这个时候圣灵是会提醒我们的，然后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但是他会等待我们悔改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故意犯罪而且一味的去做抵抗圣灵，那命弟兄这个时候圣灵还会不会在，就是有另外的说法。好的，那不完善的请大家补充，谢谢。
莉莉亚姐妹讲的相当好哈，要确信圣灵的进、圣灵的喜、圣灵的内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虽然我们一信主那个时候，即使圣灵内住，我们可能没有 sense 到，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举我个人的例子为例啊，当我1977年4月听了一个医生的传福音，我信主了。哎，奇怪啊，从那时候开始连续三个月我逢人就传福音，逢人就很喜乐告诉他我信耶稣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做的工作，我才慢慢体会到圣灵内住，这就是我们个人会有一些主观的经历。不管是得时不得时，喜乐或是犯罪，圣灵肯定不会离开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绝对要有这个把握啊，得救的确信。面刚刚是不是要补充？
我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想讨论一下。那么是到底如果那个国就是再回到一起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了。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就用一个房东与租客的比喻，我们身体，
你快没袜子了吗？你的袜子干了，我还没修。
好了，他是静音了，可以继续讲。
OK， 我就是用这个房东我租客的一个比喻哈，可能就是我们是房东，圣灵是租客，那么会不会令到那个房东会令赶走的租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记住犯罪之下，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我就 Alice 就是说了，就是我圣灵嘛，就是神的灵。那么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那么我圣灵就会离开我们。和我们的分享就是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都讲到，如果我们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们，神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说你已经全身洗净了，你的脚也洗，就可以就是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个神学问题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时间在讨论呢。
但是大前提是我们一定要确信圣灵一旦进来不会走的。有时候我们会做错事犯罪，圣灵会担忧，但是耶稣已经讲过圣灵来不会走的。刚刚那个命弟兄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事情啊，我个人读约翰福音，我以前可能分享过，在十章的27节到29节那三节啊，后面是讲到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很好的应许，但是在27节他讲了一个 condition，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就是我们如果真正悔改信耶稣，我们一定要灵修读圣经，顺服神，跟从他，要不然你的得救有一点问题。所以在北美有一位非常大的尊敬的新约的泰斗，他就说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带着条件的。分享到此，不要再 argue 下去了。留给别的主吧。
我还想分享一两点哈，就是在第六节时候呢，是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吗？其实为什么当时富尔姐妹也讲的就是他们 focus 在地上的国，那么主耶稣花了40天时间我他们讲说神的国，好像两个不大一样。那么我有一个我的 interpretation 哈，就是门徒为什么这么 focus 在这个复兴的国呢？就是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件事，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30节。22章30节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他说28节，我在磨练之中尝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30节，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职上吃客，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哇，这个不得了啊，那些门徒说，哇，将来我们会审判12个支派。所以他们就想着想着这个东西了。但是这个是神国的问题，不是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所以他们都弄错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的一章八节，我们今天的背的经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你看它的 location 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与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熟悉的在教会里面聚集，但是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去犹太传递，就是我基督徒一起了，我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一起，但是下一个目标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是有信的，有不信的，也有疑难的，也有问题的。能够第四个就知道地基，这个就是跨文化的一个传福音了。所以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住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那个的这个里面永远的，神是叫我们拆派出去的。这个我的分享。
大家早，华梅。
哎，华梅，请讲。
吴长老开始问了两个问题了，一个是我们相不相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相不相信耶稣会再来。然后我在想的时候啊，我在想，那我们当然都是有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相信耶稣再来啊。然后很自然的就会在想到，我怎么知道啊？刚才圣灵大家讲很多了，我就在想，我怎么知道我相信耶稣会再来啊？我一直想下去，我就会发现，很可能其实我是不相信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再来的话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过的一个是很警醒的生活的，对。耶稣做了比喻说，你要是知道贼啊什么时候要来，你会很警醒。然后我也想到耶稣他也讲到啊，我们如果说耶稣问我们，或者啊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我们也可能也会说是，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我发现耶稣啊，他是很实际的啊，他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那么啊，我们就是他的门徒。然后也说，我们要是有彼此相爱的心，那我们就是他的门徒。所以我相信，我们相不相信耶稣会再来啊，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嘴巴说了信不信啊，就是信或不信啊，这个完全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啊，这个才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啊。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吴长老问的这个问题啊，让我想一想。哎呀，我觉得我可能是在信跟不信的边缘啊，有的时候可能很不够警醒。好，谢谢大家啊，这是跟大家的分享。
不过谢谢华梅的补充哦，就是因着我们确信一些真理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像刚华梅讲的，我们有没有行出我们的相信？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特别是在启示录第22章第七节，他说：“看啊，我必快来。”然后20节又说：“证明这事的说，我必快来。”所以刚刚华梅说，如果我们既然相信主快来，我的所言所行有没有跟我的信心相调和？哎呀 ，That's good point。我们常常要警醒自己哦。月华姐在吗？开音要开音，好，开了。
关于圣灵内住，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在信主以后就能够听见里面的声音，但是呢，刚刚信主，可能你不习惯，你也不知道。我记得我才信主的时候，别人都告诉我，圣灵有声音，唯声告诉你，你要听，我什么也听不见。 但是呢，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催笔，就是叫我读圣经，因为当时我懂得太少了，所以呢，我就顺从了这个感动，我就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读圣经。那个时候呢，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很不容易，在起床号以前要起来，要读圣经，要祷告，但是呢，神真让我坚持下来了。后来我就觉得这就是圣灵在我里面了，只不过我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后来我不听圣灵的话，不听圣灵的声音，而听从了世界的声音的时候，我也有感觉，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怕自己上不了大学啊，心里很恐惧，因为一直有人威吓我，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就只能去当工人了。所以当时里面很挣扎，结果呢，这个自己就战胜了，结果就会有失败，有跌倒。我是觉得一个信主以后，圣灵是不会离开，就在我软弱跌倒的过程中间，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也提醒我，只不过是我不听。你一不听，圣灵就声音更小了。所以我回忆我这个信主的过程，有起有伏，关键是自己的老我太大。圣灵内住以后，你是要拒绝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圣灵很耐心，一直在我里面，到有一天我听见了，我伏伏下来了，我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经历，但是呢，我觉得主说的话真的永远都没有改变。就是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圣灵进来了，就永远与你们同在。但是你如果要听世界，不听主的声音，他不会打你，不会罚你，他一直在等候你。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要真正的知道这一件事，要回到主的面前，要谦卑下来，圣灵得提醒，很小的声音，你心里乱七八糟，你什么都听不见。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俯伏谦卑敬拜，那你就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完了，
谢谢月华姐妹的提醒、见证跟教导，受益无穷，提醒我自己要跟从圣灵，听圣灵微小的声音，认罪悔改。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最后一个机会，有没有问题？
我想分享一下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哈。其实有一个牧师，他是说，在中国教会过去的几十年历史上，多少人为着保命、保家庭、保饭碗、保前途而否认主、出卖弟兄、亵渎圣道，但他们的跌倒是跌倒在主的恩典中，也靠着主的恩典被主挽回，重新站立起来。有一个弟兄，他就写这个见证啊，他说50年代我是犹大，70年代我是基督的门徒。 中间载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巴不得有一天能有自由张国的经历公诸大众，让人们都晓得这时是犹大，神仍为他留下悔改的机会。主耶稣所留的宝血，只要犹大愿意，照样能够洗净他一切的罪。我的罪不比犹大轻，然而我接受了犹大不肯接受的耶稣做救主，这就是我被神称为义的缘由。啊，就是他就这样想，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见证。在这节目多，
谢谢命弟兄。还有没有问题分享没有？没有的话，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黄师母替我们祷告好吗？结束了。
好，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当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主啊，我们感受到你的爱，也是成为我们每一天动力的来源。我们感恩有你的应许，有你的救赎，有你的引导，让我们看到盼望，让我们看到色彩，让我们看到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你的引领，每一天让我们都没有走错，让我们都经历到你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话语的管道，传递给周围的人。谢谢你的引领，谢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谢谢你让我们认识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彼此，谢谢彼此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分享，这是一个很大的享受。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好，明天见，
谢谢。